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围绕你的宝座，瞻仰你的荣美，也要享受你的同在，也要经历你的信实。愿主你今天向我们个别显现，照着我们个人心中向你所求的，你应允在我们中间，让宝宝饱饱享受你话语里面恩典的滋味，也饱饱领受你的使命和托付。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为要成全你的美意，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工作，在我们每一个接触的环境人群中间。谢谢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欢喜快乐，专专仰望我们的神，等候在你面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好，很久没有在我们中间，但是实在很想来。那我们弟兄跟我联络，盼望更多时间，但是实在很抱歉，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在碰在一起。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事实上，我不晓得我们姊妹帮我 copy 这个大纲哈，不晓得有没有哈？哎有哈，若有每个人可以有一份哈，我们可以做参考。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拖住我在这一起的思考，一起的分享，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一起得帮助。全本圣经呢，上帝的名字有200多个，耶稣名字也有200多个。圣灵呢也超过100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呢有它不同的意义，有它不同的那个背景，有它不同的重要性。例如说耶和华是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在英文里面翻的比中文还好，意思更清楚哦。说 I am 什么什么 I am， 那 I am 点点点啊，后面好像填充题啊，随便你填。有时候我写那个圣诞卡啊。啊，寄给你的时候啊，寄给某人，我说祝你哒哒哒哒哒，你自己填，你要什么呢？填什么？要什么填什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就是说他是一位满足我们心中所需要的神。你缺乏平安，他就是你的平安；你缺乏喜乐，他就是你的喜乐。所以英文翻成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I am what I am, what I am， 那这些是随便你填的，看你当时的需要。是什么？那么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呢他不是耶和华。第二章是耶和华，第二章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面前是怎么样。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创造呢，神的名字不一样。第一章是用 Elohim， Elohim 什么意思呢？是一位蛮有 powerful 的一位神，很有能力的一位神。他是一个Elohim 这个字可以用复数哈，但希伯来文的复数呢，不像我们英文的观念的复数，复数就是两个啦、三个，没有。希伯来的复数呢，强调他的那种伟大，他的那种崇高、那种尊贵、那种没有办法形容。所以 Elohim 这个字呢，你看那个圣经接下来动词常常是用单数，但事实上这个名词呢，在希伯来文它是复数。所以这位蛮有能力、尊贵、伟大这位神呢，用他的能力来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用耶和华这位神，这位是耶和华，是保守看顾的神。你缺乏什么，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一位供应你一切需要的神。所以神把这个宇宙创造好了，然后他来供应这个宇宙的需要，不是创造好了就丢在那里让你自生自灭。这十八世纪啊，有一种叫创造的机械创造论啊，所用的一种解释，神不理这个世界了，他创造好就好像发条啊，闹钟的发条啊，转转转，然后丢在那里，转到他不走了，哎，世界就没有了。实际上不是的，神创造宇宙，他也管理，他也保护，他也看顾，他也供应。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他赐下他的儿子独生子给那些寻求他在信心里面接受他的人。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这位神他有不同的名字。那么创世纪呢，这个名字呢，在28章 雅各的那个伯特利的时候，神第一次向人类说出来，他对雅各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的主亚伯拉罕，你的父亲那个以撒的神。”但是呢，雅各这个字呢就没有出现过啊。事实上是对三个人一起来讲的。那么真正三个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同时出现的，最早呢就是在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还有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有两次。那么总共呢，全本圣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的神呢，这个名字在全本圣经出现十次，在旧约五次，在新约五次，在我资料里面，对吧？这十个次数都写出来了。那么这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神自己他亲自向人显现的名字，表示他的重要性。我们神他有两个特性，一个是self-revealed， 自我彰显、自我显露、自我显现的一位神。你要寻找神呢，找不到了，除非他显现给你看。好像我小时候跟我女儿玩了捉迷藏啊，我要找到他，他怎么躲呢？我很好就找到了，对不对？他两三岁嘛，我就要找到。但是呢，我如果不让他找到呢，我躲起来，他真的找不到。我们的神呢，他怜悯我们，当我们有心寻求他的时候，他彰显他自己给我们看见。但有时候，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四十时代450年之后，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四十时代的人呢，那有三次提到个人心中任没有王，任意而行，不要上帝当他们神。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开始就说，怎么说，当四师秉政的时代，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言语寡少，不常有末世，神不向人显他自己，因为人犯罪，因为神不喜悦人。例如说创世纪十七章到十八章，十七章末了，亚伯拉罕他听了太太的话，娶了夏甲为妾的时候，那时候86岁。然后这十七章最后一节，十八章第一节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第一句话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表示什么？按照当时的规矩，当时的传统，你的太太没有不能帮你生小孩，你可以借着你的另外的使女什么可以生个小孩，当时传统就这样。但是呢，上帝说 No， 那是世界的传统，现在呢，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全能的神。那时候亚伯拉罕几岁？99岁。86岁到99岁，13年，神不理亚伯拉罕。一个人蒙了神的呼召，离开自己的家乡，跑到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亲戚朋友，没有什么熟的人，进到那里，他天天依靠的就是这位神，天天跟他讲话，天天跟他交通，天天带领他，与他同在。竟然13年，神不理他。为什么？人所做的，神不喜欢，神不向人显现。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软弱，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你读经，你祷告，你做礼拜，好像神不听，神不感动，神不理你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检讨我们自己，我在神面前我的光景是怎么样。同样的，在这个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向那个摩西显现，这里讲到说，神有特别的自我的一个重点在那里，他觉得非常重要，他把他名字向摩西讲出来。第一个哈，我们所看到的是向摩西。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人生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在经过430年在埃及的手下受痛苦，然后他们天天工作，天天劳累，结果埃及人的鞭子还是天天随着他们。他们没有前途啊，他们不晓得前途怎么办，在天天为了工作，而且吃饭也不能吃得饱啊，身体劳累，心灵疲乏，哇，非常的这种人生前途啊，没有什么前途，一天到晚就做工了，做工做到死了，好几代，430年的时间。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末了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哀求，神啊，救我们脱离这种情况。 哎，我们神是听祷告的神。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实在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向神祷告，如同以色列人一样，神就跑到那个旷野，米甸的旷野，离开埃及，走路一个人强壮可以走三天才能到。以色列人走了好几年，至少走了三个月走了半年的时间才到那个地方的，在那里把摩西在那牧羊，那个摩西把他找出来，摩西啊，你到埃及去把这些百姓带出来，因为他们的哀求的声音，他们呼求的声音我听到了。哇，这是第三章的背景。结果在讲话的过程底下，神自己给摩西信心，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你们祖宗的神，430年前我怎么恩待你们祖先，经过这430年，你们虽然不认识我，虽然对我有很多的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仍然守我的约，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那种信实的约来临到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神特别显出他的话语出来。今天我们思想这里，第一个我们思想到人生关键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当你需要的时候，需要一位上帝的时候，但人生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放心，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神听祷告。我讲这个例子很多，对，我们要讲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讲这一题，就这个重点呢就讲不完了哈。实在是神听我们，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的身份、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儿女，哇，太多这个事情了，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向这位神祷告，他要赐福我们。第二个人物呢，除了摩西以外，第二个人物是以利亚。以利亚是面对怎样一个时代？当时的那个国王，那个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王，王后是耶洗别，他们推动整个国家拜偶像，拜巴力，拜这些偶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说，哎，我们的祖宗拜的是耶和华神，怎么变成要拜巴力了？他们在两难之间的时候，哈，以利亚出现了，对着这些450个假先知，这些巴力学校的假先知啊，与他们征战，求神证明他自己是以色列神，证明他是神的仆人，也证明他做这个事情是照着神，奉神的命令，奉神的旨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约翰十八章，你看到以利亚祷告，在人生一个重要关键的时刻里面，你的祖宗所传留下来的信仰，你能不能持守？这讲的基督教啊。在你信仰里面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上帝呢，还是要选择用木头、用石头、用金银所刻的那些的偶像？当你来到一个人生的抉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嗨，这位神会向你显现。如果你向他恳切的祷告，这位神要证明他是唯一的真神，是所有这些世上各样的所谓的神里面，唯有耶和华为大、为尊、为贵。所以在这里第二个人生重要关键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寻找一位唯一的真神，至高至大真神的时候，这位神他听我们祷告，要应许，要成全我们。第二个，一个家庭里面父母有这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名字有一个很强的含义，就是信仰的传承，从你的祖父到你爸爸到你现在，这个信仰一代一代传下来，你不能因为其他的难处你就改变你的信仰。如同当时亚哈王时代用政权的力量、用国家力量想要改变整个这个老百姓的信仰一样，神在那个重要关头，神显明他是一位持守神的约、神的应许、施恩赐福他百姓的一位唯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的抉择要选择一位真神的时候，你向神好好祷告，神会向你显现，神会证明他是真正唯一的真神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第三个是主耶稣。五个人物，旧约 五次，新年五次。那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人呢？碰到撒都该人。马太福音22章、马可12章、路加20章都谈到同样一件事情。福类福音三本书都记载，表示在新约时代这件事也非常非常重要。上帝在旧约时代有很多的名字，例如说耶和华沙盖、耶和华以勒这些很多名字到新约没有用了，新约反而只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字一直到新约还用。到耶稣新约时代，耶稣第一个用他的，为什么？因为碰到一个信仰的一个关键。什么关键？人信不信复活的事情。所有的信仰或者说所有的宗教，如果说宗教的话，只有基督教谈到复活的事情，其他的宗教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那一种的永生，那一种复活跟基督教讲的完全不一样。基督教的永生不只是时间的长度或者时间，永生是个圆圈哦。你信耶稣那天开始，你进入这个圆圈，你就永远在这个永生里面，永远不会死了。那长生呢？秦始皇啊、光武帝啊、汉高祖都追求这个长生。那长生怎么长？总是有一个长度，有一天都要断掉。那基督教所讲永生，时间上来讲，它是你信耶稣那天开始，这个永远的生命就进到你里面了。不管你人生怎么样，有一天肉体的生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更多前书15章说，我们两种生命。一种是属肉体的生命，一个是属灵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个生命要永远存在，那是一个有个体但也有灵，灵跟体合在一起一种的生命，这以后我们复活的生命。而且这个永生不只是时间的长度，也谈到上帝的祝福，在这个生命里面加上神的恩典。如果你有给你活到200岁啊，天天啊给你生病，给你躺在床上啊，走路啊，怎么都不方便啊，你喜欢吗？我想没有人喜欢的。有时候教会的长辈啊，为了祷告啊，愿上帝祝福你啊，年日越来越加增啊。他生日的时候，然后他怎么啊？不是，不要太多了，哈哈啊！你给我这么长的生命，我累死了，哈哈哇！自己生病，那你生病，那不很辛苦？那事实上，神给我们的永生是生命的那个无限的长度里面加上他无限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在我们遇到信仰的核心问题的时候，耶稣提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复活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十字架跟那个坟跟那个那定耶稣的定死跟埋葬是一个福音的核心，但是这个福音的果效、福音的见证、福音的具体的印证是在哪一件事情表达呢？是在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不只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为我们担当罪孽，替我们牺牲生命，替我们死，为我们受神的刑罚，不只是这样而已。基督徒的生命更宝贵是经历这个阶段，然后活出一个在世人面前活出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信仰的见证。你的生活行为，你的言语，你的心思意念，你一举一动，有你内在一种生命复活生命的见证在你里面。你的人生观超越生死，你的价值观超越这个世界，因为你谈到永生了。你的一切所做，你不会斤斤计较在世界上的事情，因为你的目标看得很远。哇，希伯来书11章说，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活着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所有这些天上星、海边沙，像他后裔这样，他说这些信心的伟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神所应许的没有成就，但是他们却用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们却羡慕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哇，感谢主，这种信心的超越，这种生命的见证，这种活泼的盼望，是这种复活里面那种 超越人所能理性探讨了解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观念，或一种人生，一种价值啊，这是一个复活，这是复活。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天天所想的跟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一样，天天计较于世界上的事情。哎呀，什么叫做成功？赚大钱，盖几个房子啊，买几辆车，那就是成功吗？那不对的。2000年那个21世纪第一年开始的时候，英国那个《经济学人》时报评论啊，这个杂志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他说每一个时代有它的特征，二十世纪时代的特征什么？你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你有学问啊，成功就是你有地位，成功就是你有财富，那叫成功。但是他说他预测，他预言21世纪的特征不是那样的。他们可能到2100年第一年的时候来回顾2000年到2099年的时候，那个时代这个世纪的特征是什么？那个成功的定义不在那些了，可能是什么？他提出很大胆的假设，他说家庭的生活大家会更尊重，然后呢生活的品质会越来越提高。那个提高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不是你住的房子你更要，而是一种乡村大自然各方面那种景色。所以你们做的这真好哦，这大自然啊，在纽约啊天天到晚这声音嘎嘎嘎嘎啦，我们这很安静享受大自然。前两个礼拜我到宾州去，在那试着农庄跟一对另外一对牧师夫妇，还有我跟我姊妹，我们两个家庭在那里有两天的时间在一起，也非常美，在那里享受大自然，享受主里的交通，享受一些属灵的书籍，也安静在神面前，非常美。成功是什么？你有时间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顾忌，你想到神的祝福。在我们人生信仰上最宝贵的复活的信仰，神要我们做。然后呢，彼得面对初期基督教跟犹太教冲突的时候，这个名字又跑出来了。当美门口，使徒行传第三章，一个瘸腿的人在美门口被彼得约翰医治以后，接着祷告神行神迹奇事。这个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很奇怪，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人怎么会生病能够这瘸腿怎么会好呢？他们的观念是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人是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人是有好的生活行为各样的见证，所以他能够在身体需要的时候他的病得到医治。但是在属灵第三章，特别在21节13节以后那一段圣经里面彼得说 No， 好，这个人得医治是因为我们奉那位复活的主的名，这个名叫他得医治。然后他讲一句彼得讲一句话哈，他说这个人能够得医治，正是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赐给他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能够全然好了。在一个新约时代，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犹太教一直进来，初期的犹太人比我们现在信耶稣辛苦多了。他们要承受他们摩西律法那一种的信仰的传统的包袱，而且要靠律法，要做好事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恩典一出来的时候，哇，两边的挣扎就出来了，挑战就出来了。彼得很有信心明确地讲，这个人不是因为律法得帮助，乃是因为信心得帮助。这是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得救的一个重点。基督教能够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悦纳，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行为好是应该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条件来交换某一些事情，好像功德，我以前做错了，我做一些好的来补足我过去的错，不对的。好就是好，是应该的，没有所谓的补偿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的。好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本分。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第二章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呢？我们得救是在乎恩，也因着信。这两者呢，恩和信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有信心，神把信心格外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有相信上帝儿子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得救。我们不是靠罗马书第二章说立功之法，或者靠行为，不是那些的。 单纯的信心领受神单纯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是那样奇妙丰富，临到那些心里向他内里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就赐福给他。彼得把犹太的观念跟基督教新时代观念两者一个重要关键时刻，彼得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这个信仰呢摆出来。最后斯蒂凡，在斯蒂凡他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把整个以色列历史讲一遍，然后他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以后，第七章末了，他被石头打死。第八章第一节，神开始动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就传遍出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当时犹太人所能到的地方。为什么有一个人，他为了这个福音，他殉道？神经导者使徒行传第一章跟他们讲的，你们在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你要得到能力，然后你们要为我到各处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神的应许，第二章圣灵的降临，第三章呢他们还不走，第四章也不走，到第七章的时候，神搅动他们，在他们以色列这神的百姓中间，借着斯蒂凡搅动他们的信仰，叫他们不要忘记只是坐在一个温室里面，一个自我欣赏所谓信仰的一个神的儿女。神让他们出去到那些还没有信仰耶稣人中间，不认识神中间，在外邦人中间，为神传他的见证，见证这位复活的主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借着斯蒂凡的死，把所谓普世的宣教借着斯蒂凡那里就传达出来了，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普世宣教有它的含义，不管是用什么含义，我们总是有一个本地的宣教跟外地的宣教，这两个最基本的一个范围。求主帮助我们，神要我们这个时代从我们自己家里开始做福音的使者，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所领受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所接触人，从我们家里，从我们的亲戚朋友，从我们各种不同人群中间，工作场所里面，我们远地的其他亲人，我知道有在台湾在纽约有一个弟兄，每天每天打电话到台湾跟他妈妈查经祷告，劝他信耶稣，哇，很宝贵哈，很宝贵。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香港我的那个牧师，他有一个儿子在纽约，那时候他每个礼拜天从香港打电话给他儿子，儿子啊，起床啊，到教会做礼拜啊，关心的儿子啊，他儿子不信耶稣的，他爸爸是个牧师，非常关心他，在帮他儿子每个礼拜天打电话给他，叫他去教会做礼拜。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关心我们家人吗？关心我们亲戚朋友吗？我们如果觉得这个福音宝贵，我们应该迫不及待要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向他们传出来，不然我们所信的就归于表面，或归于不实在，也不是那么表面哦，不是那么实际哦。OK， 我们很快讲到这里，我们谈到这个生这位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呢，除了他是一位在我们人生需要的时候，在一个重要关键的时候，他是一位神，他满足我们需要，在我们人生痛苦的时候，他赐福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在我们人生的信仰选择需要做个判断的时候，他是唯一的真神，他会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有些各样的掺杂、各样的异端邪说的时候，这位复活的主他显明在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复活基督复活真正的实际的那个含义跟它的重要性。当我们面对怎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怎样来过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每一个人行为是可以满足神的心意的，我们信心在神面前领受神的祝福，神自己要保守。最后神要我们真是抓住他宝贵的应许，也他自己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传福音的人的脚中，罗马书第十章说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为什么？因为他到哪里神与他同在，把福音果子也带出来。谢谢主。第二方面，这位神不但是一位人生关键时刻的神，他是一位叫我们人生丰富的一位神。例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丰富从哪里来得到呢？ 圣神的应许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要使他成为大国，成为有大的名声，然后成为有领受神大的祝福。而这个祝福里面，不但自己领受，还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是一个本身积极的明显的祝福。而神反面双重的祝福呢，还有一个祝福怎么样？不但你的神给你的福分啊，满足满溢出来，可以分享给别人。诗篇里面讲神的恩典有两种恩典，一个是够用的恩典，诗篇三十四篇，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那寻求耶和华的怎么样，永远不缺乏，就刚刚够。还有呢，一个满溢出来的，诗篇23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哇，太美了，恩典连敌人都可以见证出来神的恩典丰丰富富。那么在这个恩典上面呢，我们所看见的亚伯拉罕他的恩典怎么样，神祝福他。对不起，我用阿里吉啊，现在不晓得你们这里发少多阿里吉怎么样。在纽约四月开始阿里吉很厉害的花啊，就很容易花粉了，鼻子眼睛喉咙都有问题，所以谢谢你们的忍耐。那么在这里呢，神祝福亚伯拉罕，给他有恩典，然后神说我给你祝福，你自己领受了，你也成为别人祝福。然后神第二方面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定咒诅他。哇，这句话更厉害了，比你领受神的恩典更宝贵了。为什么？神双重的对你的保证，一个是我一定把好处给你，第二个呢，我要帮助你避免别人对你各方面的攻击。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上帝这样的祝福。你真的是亚伯拉罕子孙。加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怎么说呢？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你讲的是什么？属灵方面，属灵方面，所以从属灵方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肉体方面来讲，以色列人传统下来的才是亚伯拉罕子孙。但是加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很清楚地说，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儿子，我们接受他得到这个生命，在属灵方面我们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谢谢，哦，谢谢，那里有水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对不起，我就喝一下，谢谢。所以我每一个人信耶稣都很宝贵哦，你不要小看自己哦。为什么？两个小孩子打架，个子小是吗？有种不要跑，等我回去叫我爸爸来。我们就是什么，后面有个爸爸在我们后面哦，你不要欺负他，你不要小看他这个人啊，没什么了不起哦。他真的信耶稣，后面有他的父亲在那里，天父在他后面。我们咒诅他，上帝要咒诅我们；我们祝福他，上帝要祝福我们。哇，太美了。所以弟兄姊妹中间千万不要站在彼此咒诅啊，我们要彼此祝福。马太第十章、路加第十章，耶稣差派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然后叫他们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原则，你到一个地方人家不接待你的时候怎么办？你可以两个脚跺一跺尘土，然后怎么样呢？你还是要为他们祝福。如果他们配得你所祝福的，你所祝福的归给他们；如果他们不配得你所祝福的，你所祝福的归到你自己。哇，真好啊，好不好啊？哇，真是好，信耶稣真好，这个上帝应许真好。你可以试试看，你试试看，太多这种例子了哈。我们感谢主，为人祝福的神必定祝福他。当我们咒诅别人的时候，小心哦，神要咒诅我们。在主里面用爱彼此来款待。亚伯拉罕他的丰盛是因为他放弃很多。从创世纪十三章这个例子来看，他跟他侄儿两个人为着羊群啊，这些这个草料，这个水分啊，这个需要的两个那个家那个仆人呢，在吵架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没有用他长辈的身份，哎，你不要讲话，你们走开走开，这个地方是我的，这个好地方是我的，这什么？他先选或怎么样？没有，他放弃他的地位，放弃他的权柄，也放弃那个好的这个草料这个可能性啊，因为让对方先选嘛，让他罗德他儿他侄儿先选。他说你先选，你选东我就往西，你选西我就往东。亚伯拉罕他没有用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例子来做，没有。 我就想到新约那个保罗，他写那个腓利门书的时候，对那个财主啊，腓利门说，你的仆人安尼西姆，他现在是传福音对我，他信耶稣了，他从那里逃出来啊，在罗马这里，在监狱里面传福音，他信耶稣了。现在呢，虽然照罗马的律法，一个家里的仆人逃出去，主人抓到随便他，可以杀人，可以把他处死掉了，可以杀头了，可以怎么样的？但是他成为基督徒，跟你一样都是主的儿女了。现在呢，我差他回到那里去。你可以照罗马法律处理他，把他杀掉，可以的，没有人讲话的。但是呢，求你，他们也说，哎，我是保罗，我带腓利门信耶稣的，我带他信耶稣的，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带领的牧师，是这个属灵的父亲一样。但他没有，他说我不要用我的这个地位，我的权柄啊，来命令你。我说我宁愿用主的爱来请求你恩待这个人。哇，了不起啊！在更多教会的时候，更多前书第四章，对不对？最后一节21节啊，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更多教会啊，你们那么多有恩赐了，这么但是你们这么多所有教会里面，你们最复杂了。恩赐多不见得教会兴旺，恩赐多不见得神的工作就得被建立，不见得反而乱七八糟啊！各种恩赐不能够配搭的时候，各方面乱得很。然后保罗讲一句话说，你们是要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着温柔慈爱的心到你那里去呢？哇，保罗意思是他用父亲的心肠劝他们，你们中间不要纷争结党了，我是属保罗，我属基法的，我是属彼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好像属基督了，跟这前书第一章，好像属基督比较属灵哦。事实上属基督是最差劲的，拿基督出来啊，纷争结党啊，那更可怕哈、哦。所以怎样都不对，怎么样？我们要用温柔、用爱心彼此来对待，是保罗的话。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晓得放弃，然后神才祝福给他。我们那么晓得我们放弃些什么，两个手抓的话永远就这么多，你放的话你可以得到更多，整个宇宙都在你的掌心之中，而不是那一点点的东西、哦、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亚伯拉罕的舍弃的心，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学习牺牲一点，为主摆上一点，然后看神怎么印着我们的五饼二鱼来祝福整个教会，祝福弟兄姊妹，祝福我们自己，也让神的旨意能在我们中间成全。以撒呢，他得到神的祝福呢，是因为什么？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神。他以撒真的讲他不会种田，但是呢圣经26章圣经怎么说？他一种田呢，这地里就百倍的收成啊，人家那个挖井啊，沙漠地带这个井啊是最宝贵的，那个水啊最重要的。那腓利士人挖也没有了哈、哦，啊，他的父亲呢亚伯拉罕挖也没有的。但是呢，他一挖呢就活水井，他挖了至少挖了四口活水井啊、哦。活水什么叫活水井呢？《Time》杂志1994年、1992年哦，那个《Time》杂志就美国那个《时代》杂志哈、哦，他就有篇文章研究以色列那个社区啊、哦，其中谈到那个井啊。他说那种活水井是什么呢？ Living well 齁、哦。一个活水井齁、哦、一口井可以供应附近这个井的附近600个村庄的人来使用。哇，了不起。永远的水好像不会干掉一样。一口井能够一个村庄供应已经了不起了。齁、哦、一般的乡村啊一个村庄一口井或两口井。他一口井可以有600个村庄一起用这口井。这口井的水够他们用。伟大。他不是种田的，他是收成百倍；他不是挖井的，明明这个井没有，这荒地你要挖了半天挖不到的，嘿，他一挖就活水井，活水井。为什么？创世纪我们所看到那个十七章二十六章17节里面，他怎样？他有一种神的祝福在那里，他完对不起，以撒的神是守约施慈爱，跟我们上面稍微提了一点碰在一起了哈。这以撒的神是什么样？他就那么顺服，就是听神的话，他爸爸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结果呢，他就蒙福了。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啊？他爸爸叫你不可以这样，他就不可以这样，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啊。我不晓得现在的儿女是怎么样哈、啊。最近我女儿啊，昨天她说她要买部车啊，为什么没有车？她那车啊，跑了17万多了，好像是15万买的，现在跑到17万了。然后那个车哦啊，已经那个嘣嘣嘣嘣嘣好大声了哦，她要我换掉了啊，她想买一部新车。我说你要买新车，他昨天一天就看了，礼拜六哦，他看了一辆2万多块的。我说2万多块你留下来嘛，准先考虑买房子，再考虑买车子嘛，好不好？我说车子是交通工具哦，不是一个好像觉得，除非你是天天要靠车子生活了哦，车子好像你的家庭一样哦，但基本上它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可以开就好了、哦。这是我个人看法，我不想你们看法怎么样，有人可能很爱车的哦，看这很宝贵哈、哦，那我认为不过是个交通工具，能够安全，能够开就好。所以女儿有讲话，她要了，我们大人讲的她不一定会听的，做父母讲的她不一定会听的，在这个时代哈、哦，所以看神怎么样了、哦、但是呢，这个以撒呢，父亲讲什么他就做什么，神祝福他，这是一个顺服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婚姻呢表现在哪里？他婚姻呢，他很顺服了，他爸爸帮他找个女朋友，他就乖乖的，他没有说哦抗议这个不好我要自己找，没有哦。创世纪24章呢，他在田间默想，举头一看啊，他的那个未婚妻就在他前面了，他就是那么顺服的哈、哦。他父亲怎么安排，叫那个以利谢他那个仆人哦，帮他怎么到了哈兰的本家啊，找他自己的族人来哈、哦、啊，他就顺服，他天天不会吵，他一个人就安安静静在那默想，不会天天说爸爸怎么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来啊，啊怎么样，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他安静在神面前，神就赐福给他，他的婚姻，他的那个产业，他家庭，神祝福他。顺服依靠神。雅各呢，他得到上帝的丰富呢，是因为从他人生经历里面他学了太多的教训。雅各什么意思？就是抓，两手抓。后来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抓了，你叫雅各要改成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神的王子。你用两手抓，抓的世界有多少呢？我给你，你是王子的话，我这位天上的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不需要你怎么做什么事情的。哇，他学习很多的教训，他骗他的哥哥，骗他爸爸、哦、然后骗他舅舅，对不对？哇，他要什么都是用他的智慧聪明才干，他想得到些什么？结果呢，他在最后创世纪里面他怎么讲呢？在32章了，是不是？没有，31章左右，他那个他拉班啊，那舅舅追到他的时候，他说我20年来在你家里为你工作啊，受尽这个什么炎热啊，尝尽这个寒霜哈、哦，这些痛苦哈、哦。我14年为你两个女儿，6年为你这些羊群哦。哎呀，现在我一生啊，就那么多的痛苦。他一天到晚担心，就是他有很多产业的时候，他要回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把队友分成前面3队，他躲在最后一队，第4队。那前面3队，如果他哥哥要杀他们，他最后一队，他自己先跑的。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的，他很会设计的，很会安排的，很会想办法的。但是神不要他这样做。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他的3队都过去了，他一个人在那个亚伯河渡口这边的时候，他在那想的时候，哎，神来跟他摔跤，哇，把他改变他的人生哈。这等等我们看到雅各，他学习，他领受是从神的给他各样的环境起来。我们就是帮助我们。你要从哪些环境呢？有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人，他领受主的恩典，他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本来神给他很多机会，他不要，结果一点一点一点经历到最后焦头烂额了，他回到神面前了，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时刻。那么这位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一位奇妙的神。亚伯拉罕呢，他所信的罗马书第4章说他是一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啊。这位亚伯拉罕他所信的神是这样，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亚伯拉罕真的他是，我们到美国来有的两手空空的啊，神祝福我们丰丰富富在居住在这个地方，神赐福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成为有大的名声，他的后代到现在以色列人在全世界人口，我如果没记住这200多万人哦，但他影响台湾2000多万， 2300万，中国大陆这13亿人口，那以色列只有几百万人口，他联合国也怕他，美国也怕他，为什么？哇，这个民族太厉害，太厉害哈！神为大国，有大名。以撒呢，他相信这位神是会守约施慈爱的，他所得到祝福，虽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因为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所以神祝福给他以撒这个儿子，这我们所看到的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父母对儿女有很大的影响。箴言14章对不对？10章23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们做父母做得对，我们自己得福，我们的后代也蒙福。哇，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这讲这见证也不少哈。有一个牧师呢，他是最早清朝拿了民国时代第一批的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你晓得哈？庚子赔款啊，那个八国联军把一些赔款退还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哈，然后他们就栽培一些人啊到外国去留学，他是第一批留学的，其中有一个牧师，陈锡俊牧师在台湾哈，不然他96岁离开世界了哈。那我在神学读书的时候听过他讲道哈。那他有一个同学一级留学的，回来以后他们在政府里面工作了3年几年，然后要续约的时候，政府给他们很高的那个待遇，那他的同学呢就接受政府待遇，然后他呢就去当传道人，读神学，侍奉神。哇，人看起来损失很大。损失很大，但是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找他，他说他的父亲某某人就是他那个同学，就呢他儿子走投无路了，连吃饭都没有了，他的父亲都不想哪里去了，他来请求这个牧师这位他父亲的这个同学来帮助他。所以有时候神的祝福太丰富太奇妙，从我们自己到我们后代，神都会祝福，如果你相信神这句话的话。最后呢，雅各他的这个神是会改变他人生的神，他一生想到用自己的方法，最后他想到完全顺服神，这是他秘诀，他得胜的秘诀啊。有一个作者，就是我们所晓得的，就是那个 John Norton 写《奇异恩典》的这位，他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过世了，但他母亲天天为他祷告，在他过世之前，希望他将来做个好好的基督徒，甚至为他祷告成为牧师，做个牧师。但是呢，母亲去世了，爸爸是个海员哦，他那个生活乱来了哈，随便的哦，就带着这小孩子到处跑，结果他染上他爸爸这些坏习惯啊，什么事都做哦。到最后呢，那时候是卖那个黑奴啊，他自己跟着爸爸卖，后来他自己也弄条船，自己也在卖黑奴。啊，有一次他在卖黑奴的时候，这个过程底下被人家抓到了哈，啊，在这抓到情况底下，他的父亲知道了，赶快就派人要去救他，结果派人去救他了，从救了以后呢，一条船要回来的时候，要回到英国伦敦的时候，在这个船呢，在海上突然起了大浪哈，这个很危险。那他在神面前祷告，神啊，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个危险，我把我剩下一生就交给你。哇，这是一个很美的祷告哈！啊，你从他的见证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的见证。在那个时候呢，他一回来以后，哦，他有这个祷告，如果我平安抵达港口呢，我要永远做你的奴仆。我现在是买人奴仆，现在我要做你的奴仆。啊，那个船的船长呢，刚好也是一个虔诚基督徒，他看着这个船长，哎，跟其他的船员不一样啊，就对基督教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然后他读了一本书叫做尊主圣范，那Imitation of Christ 哈，一个作者写的，他对这本书影响他很大，要圣洁，要分别出来。然后他受了感动，一出来以后，回到伦敦以后，他就开始放弃这些不好的这工作，他就读神学，然后后来他真的圣公会，毕业以后，就把他当了牧师，在圣公里面，他写了奇异恩典，他写了很多诗哈，至少写了280首，其中很出名的这一首啊。他死的时候，他的坟墓怎么写呢？他坟墓上面的墓碑说，John Norton 这个牧师呢，从前是为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经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得蒙保守，并被建立得赦免，指派当传福音的宣教士做他的事工。他坟墓就简单这样写，人生的改变。 一些人信耶稣，是流氓，是吸毒的，是喝酒的，是黑社会的，信了耶稣，他们人生很多很多的改变。基督教信仰可以改变我们人生，把我们人生带到上帝所祝福丰丰盛盛的里面。我们低头做祷告。谢谢主恩待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位信仰的传承的，这位注重信仰传承的这位神，今天你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第几代基督徒，主啊，我们要坚持我们从我们祖先所领受的美好的信仰。若我们是第一代，我们更是宝贵，要把这个信仰传到我们后代一代一代，知道神必定祝福。谢谢主恩我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